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一起来看圣经耶利米书三章一节，有话说：人若休妻，妻离他而去，做了别人的妻，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？若收回他来，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？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，还可以归向我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的题目是重修旧好，就是不只是饶恕，而且是修好。我们都说要赦免，要饶恕，要原谅，甚至77次，但是呢，我们也都知道非常的难。你知道非常难，你知不知道为什么非常难？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如果照上帝的法则来讲的话，只有神能够赦罪。这马可福音2章7节，耶稣有几次说了这一句，你的罪赦了，就引起犹太人觉得他说亵渎的话。因为当你说你的罪赦了，意思就是我是上帝，除了上帝没有人能赦罪。那所以马太福音在记载四个人把摊子朋友放在一个褥子上，然后降在耶稣面前的时候，耶稣把那个摊子医好了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你的罪赦了。那么众人看到耶稣能够赦罪又能够医治，就很兴奋地说，这是马太福音特别的记载。马太福音记载说，神把这样的权柄，把这样的能力，也就是赦罪的权柄和能力，也就是饶恕的权柄和能力，赐给了人。这马太福音9章8节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但是非常的难。如果赦免、原谅、饶恕很困难，那个原谅、赦免、饶恕后面的和好就更难了。你像约瑟跟九正，约瑟跟波提法夫妻应该都是有疙瘩的。我是约瑟，做了宰相，我会找波提法和他太太算账的。那么如果说要跟他们和好，我没有看到约瑟做这个事。可能约瑟的做法，不管是对九正或者是波提法夫妻或者是他的家人，都采取一个忘记了不去管的政策做法。当约瑟与兄弟相认了以后，约瑟安慰他们。创世纪45章15节说，约瑟与众弟兄亲嘴，抱着他们哭，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。就他们见面了以后，相认了以后，大哭啊，然后约瑟也安慰他们，好像约瑟跟他们和好了。但是我觉得他的兄弟没有跟约瑟和好，就是我觉得他们一直都活在那个恐惧当中。他们到了埃及17年的时间，雅各在埃及又活了17年，活了17年，雅各死了以后，约瑟的哥哥很害怕，说现在爸爸死了，约瑟恐怕要报复了。你从这句话来看，你知道他们没有平安。他们觉得约瑟没有报复，是爸爸在，现在爸爸死了，他一定会足足报应我们。约瑟的兄弟很害怕，在创世纪50章21节，约瑟就安慰他们，你们不要怕，我会养活你们。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我不知道约瑟安慰成了没有。这是恶人或者我们心中存着恶念最划不来的地方。就作恶的时候，你做的恶事就让你没有平安。就是作恶的人很难不推己及人，一推己及人就很难平安了。他总是带着恶念、恶意、恶行、恶言对人，所以他想别人也是用恶来对他。 那当人恶而且虚伪的时候，我觉得痛苦的也是自己。我觉得我们的同胞很多都是，所以你跟很多人讲一些宣教士如何舍弃了一切啊，医生啊，什么锦绣前程，来到中国，那个时候那么苦那么穷，他们越到乡下地方苦，你讲的越动听，而且是真的，他们越听不进去，他们的听众都会说，如果有人放弃了高薪，放弃了这些东西，到中国的云南山内传福音，只可能有一个目的，间谍。就你越讲他的牺牲，他越相信他们来这里是找金矿吗，或者干什么，就是一定是有不可告人的。一个人不知道上帝会爱人，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这种爱，是很痛苦的。所以约瑟的兄弟很辛苦，天天想人家看人家，都是想坏的，这活得很辛苦哎。各位，我们承认人是罪人，但是我们应当想到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掌管中。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得安慰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约瑟和好。约瑟是原谅他们的，但是他们自己有没有和好，我在这里就讲到，哇，和好好困难啊。另外还有几个人也是应当和好，有没有和好不知道。像大卫和扫罗没有和好，大卫有赦免，有原谅，有饶恕，但是扫罗没有悔改，所以他们没有和好。大卫和他的儿子亚沙龙也没有和好，因为我觉得亚沙龙没有悔改。亚沙龙是一个典型，就是你优秀，你聪明，你有正义感，你有能力，但你没有爱，没有亲近主的心，依靠主的心，还是一事无成，而且什么都坏掉了。亚沙龙又英俊又高大又聪明，又有做主管的忍耐的能力，他替他妹妹报仇，就是他有正义感，他最后做的事情，事实上他杀他哥哥，造反他的父亲，都有一个原因，就是要求正义的实现。各位，不管我们是哪一党哪一派的，但是即使你有最大的正义感，你不认识上帝，你还是会走错。那大卫和亚沙龙不能够靠这感情维系下去，亚沙龙始终觉得暗嫩有错，我要杀他。爸爸没有处罚暗嫩，爸爸后来慢慢也越来越荒于国事了。你看亚沙龙回来在以后要造反的几年中都有这个现象，就是他在城门口问人家说，你有什么冤枉，那个人就讲了，讲了亚沙龙就说，哎呀，你真是委屈了，如果我是国中的士师，我就替你伸冤，可是我不是。四年他得了全国的人心，我觉得大卫在犯罪以后，他的良心软弱，他的统治的决心也软弱，这是很可惜的。所以大卫跟亚沙龙没有和好，只有表面上亲一个嘴，没有和好。他们没有把那个错误或者是姑息做一些处理，包括大卫当对亚沙龙的责备。那不过我觉得没有和好最难过的应该是摩西和亚伦米利安。亚伦米利安是他的哥哥和姐姐， 亚伦是他的帮手，米利安对他有救命之恩。诗篇五十五篇十二节，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以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，不料是你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。该撒在元老院被刺的时候，有十几个人来刺他，该撒都站住了，身上好多刀了还站住了，他看到他的好朋友 Brutus 也在刺他，他就说也有你啊，那倒下来吧，也有你啊，那我不用活了，心碎了。我们的主耶稣当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，那是他马上就要被卖，被自己的学生卖，他显出这样的爱，只有这样的爱能够医治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但是我要说的就是，摩西受到所有人的攻击，都没有亚伦和米利暗他的哥哥他的姐姐，不是仇敌辱骂我，是仇敌可以忍耐，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那种人我会躲避，不料是你，这个朋友之间的伤害是最大的伤害。那么朋友又是亲爱的人，最多的就是夫妻了，可是现在好多都是破裂的，夫妻之间离婚的越来越多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讲到原谅、饶恕、和好，用的最多的地方其实还是在家庭，还是在夫妻。那么有的像亲子之间的问题也很多，但是夫妻之间还有更严重的，常常有仇恨，就是历史上这个神所设立的一个美好的制度，从一开始亚当夏娃里面就很难实现，赦免、原谅、饶恕、和好，家庭夫妻之间非常需要，但是常常没有，常常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了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这是彼得对耶稣说我弟兄。你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姐妹对牧师说，我丈夫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你们当然都知道这个故事，耶稣说不是七次，是七十个七次。在十八章三十五节，耶稣特别警告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。哇，那个受委屈的太太真是委屈啊，她已经被欺负了，然后还要有罪恶感，因为她不能够从心里饶恕，那这是不是难担的担子太重了？然后耶稣又讲了那个比喻，从十八章二十三节讲，一个天国好像一个王跟他仆人算账，有人居然欠了一千万银子，而且没有东西还，我猜是拖了很久，主人就说要把他全家都卖掉来还，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，哎呀，我宽容我，将来都要还清，这当然是鬼话嘛，他怎么可能还嘛，这还不清的，他已经拖了够久了。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以前没有求吗？耶稣还是讲一个简单的事，就是他这次求说的当然是胡话了，啊，拜托我一定会还，等一等吧，等一等我一定会还，他居然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，而且免了他的债。但是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，就掐着他的喉咙说你还我，同伴央求他，他不肯，把他关在监狱里去了。那其他的同伴就对主人讲，主人就非常愤怒， 我把你的债都免了，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就把你关起来，一定要等你还了才能放。然后耶稣说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。把两个放在一起，就是饶恕的次数是70个7次，也就是一直要饶恕，饶恕的量是70个7次，值是从心里饶恕，从心里不计算他的恶，那就更难了。我们没有办法饶恕，饶恕了以后或者勉强饶恕了以后，我们没有办法和好，因为那个伤痕太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需要饶恕啊，需要赦免，这是命令啊，但我们又饶恕不了，赦免不了，更不要说和好了，我们怎么办？那当然我们都依靠上帝了，这些事情都是老问题，千年来老问题了，如果我能解决就真是太棒了，我们就求主怜悯。不过我提出一点呢，我觉得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，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要饶恕他几次？70个7次。你不但是饶恕70个7次，不可以敷衍的，从心里饶恕。这是我们天天都会告诉自己，也听到，然后也跟别人讲的。可是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耶稣讲到饶恕的事情，就我们刚刚讲的，彼得来问他要饶恕几次，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件事，然后又说你们每个人都要从心里饶恕弟兄。可是这是在什么情形下说的？这在马太福音18章，马太福音18章12节，耶稣说寻找迷羊的事，然后说你们的天父就是找到了这只迷羊很高兴啊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。耶稣把寻找迷羊跟另外一件事连在一起了，你猜是什么事？马太福音18章14节，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，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。我们通常就想到说，那这句话太明显了，就是去传福音嘛，去传福音让他能悔改归回羊圈嘛，没有错。不过耶稣讲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愿意这小子里丧失一个，下面一句话就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以为耶稣会讲什么？倘若你弟兄得罪你，你就饶恕他70个7次是吗？不是。倘若你弟兄得罪你，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，其实就是讲他有罪。那他如果听你，你就得了你的弟兄；不听，再带一两个人去；再不听，就告诉教会；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做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同样一个问题哦，几乎一字一句不差。我弟兄得罪我，我要怎么办？一个答案是饶恕他，而且70个7次，而且从心里；一个答案是指出他的错。这两个是在一起的。指出他的错，他不听的话，再带一两个人去再讲；如果还是不听，就告诉教会；如果教会也不听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通常解经家解这一段就是，这是教会的惩戒。我们现在教会不能惩戒任何人，现在连天主教的惩戒都没有太大的功效了。哦，你看教会历史上 当教会的权威很大的时候，教会惩戒一个就是停止你一切的服事，也停止你的圣餐。如果再严重，就驱逐出教了。你看，现在天主教没有这个权威了，大家不甩了，基督教更是没有这个权威了。但是耶稣说，这是一个当弟兄得罪你，当人犯罪的时候，你要做的事就是指出他的错来，一定要他能够悔改。那我们把这两个连在一起，就是饶恕的同时要指出他的错来。好，这个各位，我想我们都知道又是很困难的。夫妻之间一吵架，你指出我的错，我指出你的错，到底谁要悔改？都要悔改，都要悔改，多或少。那么一旦涉及到这些，我们根本谁对谁错，清官难断家务事，怎么办呢？我这里只能讲一个原则，就是我们在讲饶恕、原谅、赦免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圣经上讲到说要指出他的错来。甚至马太福音第七章六节，耶稣说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珍珠丢在猪面前，恐怕它践踏了回来咬你。我觉得耶稣在说一件事，你要能够指出别人的错误，你是把珍珠给他。这很合很多人的道德标准。有人能指出我的错误来，哎呀，赏一千两银子，有时候皇帝会下诏罪己。有人能指出我的毛病来，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显然耶稣也有足够的智慧和经验说，有些人你不要指出他的错误，因为他像狗一样会咬你。那我们今天结论是什么？结论是，如果我们要饶恕，甚至更大的目标要和好，你必须想到这是多么的困难。除了神，没有人能饶恕人。那么而如果我们要和好，我们需要经历上帝更大的爱。圣经里讲到和好的几个经文，罗马书五章十节，我们是借着神儿子的死与神和好；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，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；以弗所书二章十六节，我们能够跟神和好，跟人和好，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，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。和好是耶稣的血帮助我们做成的，让我们常常回想到这个上帝的恩典，才真的可能有和好和饶恕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帮助你的儿女能够享受你给我们的恩典，也能够操练你给我们的要求。求主怜悯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谢谢大家。